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谈到一个课程，是关于基督教与社会关怀这个问题。谈到基督教伦理的时候，当然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方面谈到你个人的一些抉择。我们谈到婚姻问题的话，是一些家庭关系的问题。但是一个基督徒的伦理也自然而然包括我们跟社会的关系。那到底我们跟基督徒跟社会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那么首先我们谈一下，就是古往今来呢，有不同的一些基督徒对于我们跟这个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一个不同的立场。这些不同的立场不但是过去历史当中不同的时候曾经有过的，而且事实上一直到今天，这些不同的立场可能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的每个地区，你都还会听到或者看到一些这样的人。那我们也可以反省一下，就是说我们自己对于跟社会的关系方面，我们采取什么样的立场。那么首先第一种，当然有一些是比较极端的立场，不管是哪一种的极端。第一种的立场是认为教会跟社会应该保持一个分离的一个态度。那么这方面大概最极端的大概就是，如果你在美国的话，你知道在美国宾州还有一些地方有一种人叫做 Amish。 这种 Amish 的这种人呢，其实是在16、17世纪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基督教跟天主教分家之后产生的一个教派，我们叫做重洗派。重洗派是今天浸信会的前身。重洗就是说他们否定一切婴儿洗的功效，所以因此成年人要重新再洗一次，叫重洗派。那这一派除了在敬礼方面有一些坚持的观点之外呢，他们也在很多社会参与各方面来讲采取一个相当保守的态度。所以今天留下来的就是从欧洲来的这些 Amish 的人，今天住在美国。那么跟他们很相近的，其实系出同门的叫做门诺会。那么门诺会跟 Amish people 其实是来自于同一个重洗派的，只是门诺会后来慢慢的比较开放一点，换句话说他对现今社会的一些情况比较能够接纳。那 Amish 的人是坚持他们要过差不多16世纪那样的生活。16、17世纪的人那时候只有马车，没有汽车的，所以 Amish 的人到今天是不开车的，他们不用电，他们觉得电是跟魔鬼有关的。那所以因此他们跟社会的关系是完全跟外界基本上是保持一个隔离，尽可能的隔离的态度。所以他们不看电视的，不听收音机的。那自然而然你可以想象出来，他们绝对不会参加任何的政治活动的，他们不会去投票的。那么因此他们在这种采取与世隔绝的这样的一种态度的时候呢，那么那到底他们觉得基督徒在社会上的角色是什么？他们觉得基督徒就是他们过的一种自己基督徒的一种基督徒社区的一个生活，然后这就是向世人做个见证，就是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生活是很简单的，那我们是这样的生活，那么我们不想影响这个社会，这个世界。那么如果这个世界看到我们这个榜样，那愿意效法我们的情况，那我们就改变了，影响了这个社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他们认为基督徒跟社会是或者说教会跟社会是完全分离，毫无瓜葛的。那么这是第一种的一种态度。那么第二种的态度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早期的基要派，包括今天的一部分的福音派还采取这种态度的，是说强调教会对于社会的主要的责任是传福音，传福音带人信主。那么早期的基要派是这样想，那么福音派我们今天还是很多基督徒是认为我们最主要是带人信主。那么带人信主传福音是一个个人的，带领一个一个人重生得救认识主，那将来他可以得永生。那么传福音是教会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和任务。那我们只有传福音，透过福音，那么那些人重生以后，他们才能够一方面自己能够将来得永生，在这世上呢他们的生活可以改变，对这社会也有一个正面的影响。那因此传统上基督教的基要派一直到今天的福音派对政治是不太热衷的，对社会参与也是不太热衷的。那么所以难怪在美国历年来 在投票的时候福音派的人投票不多的。那么在这个2004年这一次的投票当中，有些人说不许赢的就是因为福音派投票投向他。其实你要记得，他所赢的这三四百万票，所谓福音派投票给他来讲，这些福音派的人有一些是三十年四十年从来没投过票的。因为基本上他们对政治态度是比较冷淡，即使不像 Amish people 那样的人隔离，但是基本上觉得哎呀，反正政治这种事情都是污错肮脏的事情，哎呀，我们就传福音就好了，那些事情由他去了。但是这次的投票，因为牵涉到这个同性恋婚姻的问题等等，他们觉得整个美国的道德基础受到威胁了，所以他们为了要反对同性恋的这个问题呢，同时去参加投票，那因此很多这些人票就倾向于支持 Bush。 所以你可以不管他政治上他投谁，你可以了解过去为什么三四十年来有很多福音派的70%-80%的人是一直都没有投过票的，就是因为他们的态度是认为传福音最重要，那么政治参与可有可无。那因此也不是很多福音派的人事实上投身自己本身投身于政治活动，譬如说去竞选什么议员啊，竞选什么，虽然有，你有时候会看到说有一个政治的一个政治家，他可能竞选什么议员啊，或者竞选市长，他曾经做过牧师，但是大部分在过去来讲，这样的牧师很少是福音派的。这是一个政治立场的一个参与的一个态度的不同。那么当然第三种的态度呢，就可能刚才跟福音派的所说的是刚刚好相反的。那么这一派的人早期我们叫做社会福音派，那么今天可能我们叫做比较自由派的，也就是 liberal。 那么在今天有一个普世教协，普世教协是一个世界性的教会的组织，因此它有一个叫做普世教会运动，ecumenical。 普世教会运动的意思本来就是说不分教派大家一起合作，那这个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啊，但是这个 ecumenical 的 movement 这个运动的里面，其实因为要让各教派合在一起了，那么自然而然大家不同的观点怎么办，所以在这种取得尽可能合一的情况之下，基本上是把教义上的差异降到最低，降到最低的结果就很可能变成一种在很多福音信仰方面基本信仰方面有点掺水的现象了。那么因此在这一派的人，他们普遍上来讲对社会参与是比较热衷的，相当热衷的。他们承认救恩有一个个人性，但是也有一个社会性。那么在强调个人的折旧跟这个社会的更新这两方面来讲呢，他们可能是倾向于社会多过于强调个人。所以因此他觉得说，如果你只注重你个人的得救、个人的重生、将来个人进天堂的话，这个太自私了一点。所以我们应该考虑到怎么样让整个的社会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那么因此他们强调从政治上、从经济上去做一些必要的一些改革，要伸张社会公义。所以因此被称为社会福音派，他们的福音是希望影响应用到社会上。可是往往这个社会福音派的人到了一个地步，有些人走到一个极端呢，几乎只有社会福音而没有个人福音了。本来他们是说个人的得救跟社会的改革两个是并重，可是实际上社会福音派以及今天所谓比较自由派的 liberal 的人，他们重视社会改革远多过于个人的这个救恩，就变得偏到另外一边去了。那么甚至会觉得说因为在这个社会福音派当中有很多人所谓的自由派，自由派的人是通常不相信圣经的权威性，不认为圣经是神的启示，社会福音派的人或者自由派的人呢是否定神迹的。那否定神迹到一个地步，那当然有永生吗？有永恒吗？这个问题也变成一个打了很大的问号。所以在整个加起来的话呢，个人的救恩将来灵魂的得救永生，对于很多社会福音派自由派的人来讲，他本身就是根本怀疑这个的。所以也很自然的，他们强调社会改革而轻视低估了这个个人救恩的必要性。那么因此他们走这个另外一个这方面的极端。但是比社会福音派更激进的大概是1960年代一直到9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叫做解放神学。解放神学呢一方面它的起源是来自于拉丁美洲，特别在南美洲，这个拉丁美洲这边呢，因为社会的不公平、经济的贫富悬殊的问题然后加上这个 中南美洲这边从古巴开始，整个这个共产主义的思想非常的在民众当中非常的流行。那么因此解放神学其实是把圣经跟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解放神学。对解放神学家来讲呢，他们觉得这个社会改革最有效的方法无非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改造这个社会。换来说，在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之下，所以共产世界是没有贫富悬殊的一个概念，全部全民平等的。那么因此如何达成一个这样一个经济上平等，好像一个公益的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一个答案。那么因此解放神学家比这个社会福音派更激进。社会福音派可能提供医疗服务，那么盖学校，改进教育方面问题等等等等，做一些民主方式的这种社会改革。那么解放神学家因为采取共产主义跟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念，所以他们不排除用暴力的。所以因此对他们来讲，所谓的救恩比社会福音派更激进的，就是说他们几乎已经没有个人救恩的问题了，只有社会的拯救。那社会拯救不容易达到，因此他们就不排除用暴力的手段达到一个所谓的社会公益。那么他们不但参与政治活动，他们的参与政治活动不单单只是参与选举，那么更多的情况下是用暴力的方式组织游击队，然后希望达到这个社会的公平。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呢有一种高度的一种幻想。那当然解放神学到1990年代以后呢，慢慢的我们不能说销声匿迹的改变了，或者说慢慢的低沉下去。原因是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以后，整个共产世界全部崩溃。那么这一崩溃以后，就暴露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它的优越性的问题，所谓的共产主义能够带来社会的公平的问题等等。那换句话说，不是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坏，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缺点，共产主义有共产主义的缺点，因为只要是人为的，都带着人的罪性。那因此人的自私在资本主义里面，在共产主义里面都同样会造成腐蚀作用。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所谓的救恩，所谓的一切的盼望建筑在任何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政治的一种形式上，不管是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话呢，最后你都会觉得一种幻灭。所以到现在来讲，解放神学慢慢走入低潮的原因，就是因为共产主义的这个实验好像经过30年以后呢证明失败了。那么全世界剩下的共产主义的国家也没几个了。所以因此自然而然的，这个解放神学家来讲就好像没有一个可以支撑的一个理论基础也好，或者是个现实的实验的证明失败了，那么不再有说服力了。那当然这些年以来，南美洲国家的不管是政治经济方面也有大幅度的改善，那么也可能使得这个解放神学的这个本来很激进的这种思想的背景受到一些动摇。那么不管怎么样，这是一派最激进的，觉得是不但要参与政治社会的改革，甚至可以用暴力的方式。那么这个当然造成许多的问题，以后我们会谈到在基督教伦理其他方面谈到社会改革，那么改革的手段是不是可以用暴力的问题，所以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这类的问题我们会再详细谈这个部分。那么最后一个第五种我们所谈到的，就是一种把传福音跟社会关怀列为一个教会不可切割也不可忽视的两面。换来说，一直保持一个很适当的平衡，这个大概是现代的福音派教会基本上所采取的立场。那么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一方面坚持传福音的重要性，谈到个人的得救、灵魂得救、永生、生命的重生等等，这坚持，可是也不因此低估了、放弃了这个关于社会参与的重要性跟必要性。所以固然传福音带人信主是必要的，但是并不等于说在社会的参与、社会的关怀是不是必要的，相反那也是必要的，两个都必须兼顾。这个是目前福音派的领袖基本上大多数采取这样的立场。那么也因为这样的缘故目前的福音派的人对于社会改革的参与还有这个政治的参与的态度比以前积极很多。我说过，以前的基要派注重传福音的教会来讲，对社会参与是很冷淡的，那现在来讲比较积极了， 比较积极的结果呢，当然在政治上来讲，不管是要投票，不管要参与什么活动，他们会比较积极的来参与这些事情。那么社会的事情，譬如说有一些大的灾难的时候，那么福音派基督徒、福音派的教会在参与奉献啊，然后派人去协助，也比较热心的多。那么在早期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当基要派跟社会福音派打对台的时候，各走几路的时候呢，变成办基督教学校的、办基督教医院的都是社会福音派的人。那基要派的教会呢，觉得说要么是传福音，宣教士就带人传福音信主的，所以基要派的教会呢不盖医院的、不盖学校的。那现在福音派观点认为说，我们传福音是很重要，可并不等于说在某些特殊的地区啊，帮他盖学校、办医院、办孤儿院就不需要做，或者这样做反而影响我们传福音吗？不，这是个相辅相成的。所以你到了二十世纪末来看的话呢，其实不但传福音的最有力的、最积极的宣教团体都是福音派的，甚至连开医院、开学校、办孤儿院这些社会福利工作来讲，可能你会发现这个福音派的教会他们所做的不下于这些社会福音派的教会，这些自由派的教会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态度上很明显做了一个改变。那么当然我们可以回到圣经来看一看，就是说圣经上对于这个基督徒对社会的态度参与应该是有什么样的态度，那么圣经上有哪一些的教导。那么当然我们就抽样式的举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些教训。那么第一个，我们可以用旧约的先知们做代表。那么旧约先知的代表，那么可能最有名的一位就是弥迦。那么先知弥迦呢，是跟先知以赛亚同个时期的，只是弥迦是列为小先知，他的弥迦书也短了很多。那么同个时代的以赛亚呢，是大家很熟悉的，他是大先知，他的先知书长达66章之多。那么弥迦书呢，则只有七章。那么有一段圣经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在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八节，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他在弥迦书第六章里面就提到说，当时的百姓问先知，就是说我们去朝见神的时候要献上什么呢？献上肥牛吗？献上肥羊吗？啊，那么弥迦呢回答这个问题说，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你要送千千万万的牛羊给神吗？他不在乎，他不需要。我们的神需要的是什么呢？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我们一起念哈。他这边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么这段圣经，我想也是旧约先知书里面可以说最重要，也是最精简的指出先知信息整个的一个核心。先知信息主要的核心是什么？其实这边先知所说的就是神降人的心意，神已经指示我们什么是他认为好的重要的事情。他要的是什么呢？他不是要牛羊，他不是要任何的祭物，他要的是第一行公义，第二个好怜悯，第三个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当然在中文圣经看起来好像是四个，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好像是两个，其实在英文圣经或原文来看的话是三个动词，一个是行公义，第二个是好怜悯，第三个以谦卑的心跟神同行。其实这三个的里面你就发现这些都是跟社会有关的。当我们行公义的话，换句话说，如果你谈到宗教的敬虔，你可以说我跟神的关系，个人的关系。行公义，公义就是人跟人关系当中社会的公平，社会的公义。神要我们行公义，行公义。第二个好怜悯，有一个爱心啊，对周围的人要有爱心，有怜悯的心。那包括说有钱的要帮助穷困的人。所以因此我们对社会的态度，你不可能一个你自己虽然不是大财主，但是你的经济上相当的宽裕，你看到那些穷苦的人然后好像看不见一样，好像不理他，这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态度。神所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那公义就是说在法律上要公正，那不管我们是不是执法的人，我们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应该让这个社会本身是一个公平公正的。所以因此政治的参与、法律的制度，这些都是让这个社会达到公义的一个手段。 那么第三个就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就是说这方面是提到内在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对先知们来说，他强调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神看来两件事情，一个是我个人跟神的关系，那是纯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谦卑的去寻求神的带领，神的旨意。可是跟人的关系来讲，一个是公义，一个是怜悯，也是公义跟慈爱。那这两方面其实是反映神本身的特质，神的品格。那么这是一段很重要的圣经。那另外一段很重要的圣经呢，那是来自于耶稣自己的教训，那是在马太福音所谓的登山宝训里面。那么在登山宝训的一开头的序言的里面，其中有一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十三到十六节就是所谓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光是盐的这段的教训。这段教训里面在英国的圣经学者 John Stott 斯多德牧师呢，他特别提到这段圣经是最好的典范，也是借着这段圣经斯多德牧师呼吁今天的福音派教会，我们应当采取一个我们刚刚所说的平衡的态度，就是传福音的重要性以及社会关怀，不可忽视任何一个。因为在这段圣经的里面，耶稣曾经教导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么在盐与光这两个角色来讲，斯多德牧师特别强调，我想也是很正确的说，盐比较多是一种社会的责任，特别是防腐行公益的责任。那么有盐的时候，肉也好一些食物不会腐败。基督徒如果我们是盐，而且不是失了味的盐，我们的特质还存在的话呢，可以防止整个社会的这个腐化。那么这个是我们社会参与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同时另外一个角色，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光照在黑暗里就能够让黑暗除去。那么在这来讲呢，斯多德牧师他特别强调这一方面是基督徒带人信主信仰方面啊方面的这个一个见证，能够带领人归向光明。那么在这方面来讲，所以因此一个是传福音，一个是对社会特别在行公义的方面一种防止腐化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一段圣经是的确值得我们注意的。那么第三段圣经是保罗对于这个基督徒跟社会关系的一个教导，那是在腓立比书。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那么在这一段保罗的教训里面，其实有一些部分跟耶稣的教训有点类似。那么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他这边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么其实这段圣经好像是延续了耶稣所说我们是世上光的这个教导。那么保罗提醒我们，特别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无可指责诚实无畏的人，我们这样的人能够在这个世代，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也好像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中，我们能够把神的道表明出来，像明光照耀一样。然后这样的话呢，当我们能够这样这个发挥我们生命的光的时候呢，你等于是让一个黑暗的社会看见了光明，你让黑暗的社会呢带来一个希望，种种种种的。那么因此如果一个基督徒对社会采取一种退缩的态度，隔离的态度以后，那就好比耶稣所说的光被盖在斗底下，光盖在斗底下就不能照亮一家的人，光在盖在斗底下就失去光的功用。所以因此耶稣提醒我们，做盐不要失去味道，做光不要被遮盖。当基督徒在政治在社会上的参与采取一种过分消极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变成一个斗底下的光。那这个不像耶稣的教导，也不是保罗的教导。保罗是要我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耶稣所说的就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所以对基督徒而言， 我们对于社会关怀、社会参与，不管是从经济方面的、政治方面的各方面的参与，我想基督徒我们是有责任，而且是无可逃避的责任。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个方面的话呢，那就很可能我们失去了或者说偏离了圣经上耶稣本身的教导，还有保罗的教导，新旧约圣经里面整个一贯的一个教导。那因此第三个部分我们要谈到，就是关于基督徒我们如果必须要参加这个社会的关怀、社会的参与的话，那么有些基本的原则在这个参与方面哈。所以现在不是说要不要参与的问题，是必须参与。那既然必须参与，那么有什么指导原则没有？那么几件事情要稍微思想。第一个，在传福音跟社会关怀方面来讲，我们说过两个是不可偏废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有没有所谓的这个先后次序？先后次序，有些人认为说没有先后次序。那其实我们觉得虽然是并重，传福音在本体上、在逻辑上还是应该优先于社会关怀的。那所以本体上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先做，或者说用大部分的时间力量做社会关怀的工作，而忽略到传福音的话呢，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一个人的个人的生命如果没有改变，个人没有得到救恩的话，这个社会是不会改变的。换来说，我们让一个社会，比如说我们让社会比较富起来了，很穷困，当然富裕起来了，有钱了，那是不是有钱了以后社会就好了呢？在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经验，中国大陆的情况、台湾的情况、世界各国的情况，我们都发现同样的状况。穷困的时候不一定他的治安最不好，有时候穷困在某种情况下他还可以维持相当稳定的社会，富起来了，贫富差距拉大了以后，然后因为没有救恩、没有福音的这个改变，所以个人还是非常自我中心的，反而贫富拉大了以后，个人的贪心，有些人得到，有人得不到，得不到的嫉妒，得到的所以暴力事件发生了，那有钱的人呢为富不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福音跟社会的关怀方面来讲，我们忽略到福音的这个优先性的话，那么很可能我们是先给了他很多所谓的好处，从社会关怀的角度给他好处，但是却没有在灵性上帮助他、预备他，那么这个好处可能对他不但不是祝福，反而带来一个破坏。所以这个本体上来讲，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本质上来讲，传福音是根本的，传福音是真正带来永恒的好处，有现世跟将来的好处的。但是其他的我们所谓的社会关怀所带来的所有的利益跟好处呢，都是暂时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